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实修中兑现自己誓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下面我向师父汇报近几年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分享自己是如何向内找，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得法实修。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得法前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时不能翻身，不能弯腰，自己不能走路，不能提重物、洗衣、做饭，在县医院输液、按摩、牵引，到石家庄医院做过滴注治疗，找气功看过，也找神婆看过，病时好时坏，钱花的不少，罪受的也挺大，可就是治不好病。1998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了。得法后，我白天上班，早晨在马路边的集体练功点练第一到四套功法，晚上自己在家学法练第五套功法。学法后，我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腰疼病一个多月就好了，我真是感到无病一身轻，活蹦乱跳的像个年轻人一样，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的轻松，走路走多远也不累。可是得法时间不长，邪恶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大法弟子，自己由于怕心躲在家里没敢走出来，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后来就混到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去了，跳舞打麻将，不学了。2004年腰又疼了，一年疼了四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师父不愿意落下一个弟子，也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一个劲儿地点化我，让我重新修炼。中午在床上休息时，法轮从我天目里嗖嗖往出出，还让我看到元婴、莲花，一连好几天。2004年11月份，我带着有病的身体又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这时又到了妇女更年期，心闷、压抑、好发脾气，不让人说，不爱干活，见活就愁，每天觉得委屈，老想哭。后来我对同修们说，同修让我马上写了严正声明，慈悲的师父又重新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又融到集体学法小组去，每天早晨练五套功法，晚上到集体学法点学法发正念，从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修大法的决心。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师父太伟大了，法太正了，我能重新当上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在认真学法中，我遵照师父的话，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颜实修。在修炼的路上，认认真真地修自己那颗心，修炼没有捷径，只有实修。二、讲真相，走出去证实大法。重新修炼后，我真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学法练功从来不耽误，只要是大法的事我就去做。我们学法小组每周发一次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记得有一次同修给了张不干胶真相标语让我去贴，晚上我第一次单独出去贴，不敢贴，怕别人看见，转了一圈回来了。回来我想，这是师父让我做的，我得听师父的话，走自己的路，兑现自己的誓约，我得去贴呀。十点钟第二次去贴，贴上了，我真的迈出了第一步。我牢记师父的嘱托，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见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以后再发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发酒瓶共产党，不管人多人少，在什么样的场合，我都能做得得心应手了。讲真相劝三退，开始不敢出去讲，先从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同学讲起。 向大法弘传大法受迫害，用自己身体的极大变化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讲邪党篡政60年、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99年迫害法轮功等运动，迫害死了8000万人，讲邪党的欺世谎言，这些他们都认同。明白真相以后就做了三退。这几年在发真相资料和酒瓶时，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很注意安全。我们到家属楼发资料发酒瓶时，满脑子正念，谁也不说话，并互相提醒念，经常是跑好几个楼道，从上到下发，请师父加持弟子不能喘粗气，自己真的感觉有一股能量推着走，很轻松的就上去了，跑几个楼道也不累。就这样，我们把大法的真相、酒瓶和绝处逢生、同化法光等送到了千家万户，使更多的人得救，让每一份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三、信师信法，闯过病魔关。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已经很少了，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钻大法弟子有漏的空子进行迫害。我过了一场病魔迫害关。2010年伏天，我准备带孙子到一个旅游景区避暑玩几天，可发完早晨6点正念，刚一放腿腰开始痛了，未修炼前有腰椎间盘突出，这是师父点悟不让去，可我没悟到是师父的点化，还是去了，腰疼得厉害，只好下午又回来了。休息一晚上，我想不能待在家里，得到学法小组去，学法做了2个小时，走不了了，是同修把我拉起来送回家的。回家后丈夫一看就发火了，说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这个样的了，看看你不是有师父管吗，还让我管你干什么。我知道是自己修的有漏，也就没吱声。晚上我就发正念清除他，清除自己空间场就是力邪恶生命对我身体的迫害，这不是真我，这是假象，不承认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现在我有执着找不到，就是力邪恶生命也不配来迫害，谁干扰我做三件事谁就有罪，就得清除他。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谁也动不了我，我就牵着师父的手跟师父回家。由于自己念不强，没有真正的向内找出自己的漏，睡了一晚上更严重了，不能翻身起床，弯腰吃饭上厕所都得有人照顾。这时我又坚定了正念，不管怎样疼难受，到正点发正念，听师父的济南讲法，看神运光盘。后来同修们来帮助发正念，我和同修每天双盘，靠墙学一讲转法轮，从法上认识法，我们修炼人是没有常人的病的。师父讲，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就这样，在同修发正念的支持下，我找出了自己求安逸的心，闯过来了。我现在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一点也不能放松。现在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那就是一定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我悟道，正是我的求安逸心和没有把救度众生摆在首位，没有做到以法为大，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才敢于对我的身体进行迫害。四、说说我的家庭资料点。按着师父对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许多同修都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由于我有怕心、怕麻烦、有等靠要的私心，觉得自己是60多岁的人了，对电脑一窍不通，能学会吗？这时同修鼓励我说，做吧，这也许是你史前与师父签订的誓约，再说现在电脑这么便宜，真的是为成就我们大法弟子的呀，买一台吧，技术我教你，保证教会。这样在2009年底电脑打印机买回来了，这时我想连鼠标都不会用，一切得从头学起，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心里很着急。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来的，是救度众生的，只要有心做，师父就会帮我，我一定得学会，再难也得学下去，用这个法器去救人，去证实大法。2010年正月，同修到我家给我调试电脑和打印机，同修耐心地教我，我一边学一边把重要的地方记录下来。 同修走后，我就练起来了。没过多久，打印机会用了，鼠标也听使唤了，也不忽上忽下了。打印真相资料前，我先和电脑打印机沟通。电脑打印机啊，你们为什么能成为我手中的法器，和我来证实法？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我们一定得配合好，不能出差错。等到师父正法结束的那一天，你们也有美好的未来。第一次打印真相资料，我是一份一份的打，这样慢但少出差错。二月底，我们学法小组准备到农村发真相资料，我打出80多份真相资料拿到学法小组去。同修一看说，哇，真漂亮，拿起来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地说，你做的真相资料颜色这么鲜艳，这么好，我们都愿意看，世人能不想看吗？它在另外空间也是五光十色，闪闪发光的吧。打印真相资料的时候，有师父呵护的一面，也有自己修的一面，做到正念足，不急不躁，有条不紊，打出的资料又快又好。在打印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时出现干事心，心态不好时，打印机就卡纸，出现缺色串页。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就着急害怕，手忙脚乱，心态不稳，这时就停下来发正念，向内找，和打印机交流，这样就柳暗花明了。做资料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升华自己的过程。我这朵小花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无私的指点下，平安走过来了。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资料，除个人发放外，有时还打印我们小组集体发放的真相资料。我做资料时坚持做到一丝不苟，始终做到质量第一，不好不出门。如果不是大法，我永远也不会去学的。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赐予，真是师恩难忘啊。我将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五，在矛盾中实修自己。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都与我们修炼有直接的关系。我和贾同修从2005年3月份开始在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发真相资料、光盘、酒瓶、贴不干胶、讲真相、做三退。几年来关系一直很融洽，配合得很好，自己感觉也不错。2011年师父的红银三出来时，协调人让我把红银三带到小组去，我把西边住的人的书留下来。第二天当我把红银三带到小组去给贾同修送去时，我说，你把这两本书给乙同修送过去吧，因为乙同修去串亲，我下午还得走。贾同修不去，我说，去吧，到啥时候了还堵着呢？贾同修说，还有堵着的呢，别的组都是组长拿，咱们组为什么不让组长拿呢？我想，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拿来，倒落得一身不是，真是费力不讨好。我马上就不高兴了，也就忍不住了，我站起来说，我还送回去，就走了。走到协调人楼道前，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子里，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见红银三，谁是谁非。我立刻转身去给其他同修送书去了，可回到家还生气呢。这时我想到师父说过，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见精进要旨，何为忍？我向内找，为什么自己这忍关老是过不去呢？和别人非争个谁对谁错，这是修炼人吗？是大法弟子吗？碰到矛盾了，不是向内找，而是眼睛盯着别人，总是别人的不是，别人修好了，你又能怎么样？其实，和同修发生了矛盾，肯定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师父用这种方式点化，执着暴露不出来，怎么提高呢？通过这件事，使我看到了自己修炼路上的不足，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修去，例如，有委屈心、怨恨心、爱面子心、缺乏善心、慈悲心。 我们要珍惜和同修的这份缘，看同修的闪光点，要宽容忍让。无论同修怎样对我，我都能放下自我，遇到问题向内找，绝不做让师父痛心的事。六，我是怎样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退的？现在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我想不能只在熟人中讲了，那救不了多少人，自己应该走出去，面对广大的人群和集市、商场、超市、农村去救人、抢人，救更多的人。现举两例，在集市给大学生讲真相劝三退，每次救人前先发正念，面对形形色色的路人，我脑子里不能有一点杂念，找机会搭话，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紧接着转入话题讲真相，始终保持祥和的心态，面带微笑。2009年在集市上给卖拖把袜子的两位大学生讲真相，我问多少钱一双，他说5元两双，我说5元三双吧，他说行，那就买三双吧。其实我不缺袜子，只为讲真相救人。我问你们年轻轻的怎么卖袜子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校大学生，利用暑假来赚点钱。我说你们也挺不容易的，紧接着转入讲真相，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不知道。我问入过党团队吗，他们说我们都是团员。我给他们讲为什么三退，讲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藏字石，这不是天意吗，哪朝哪代都想长久，可是谁说了也不算，兴衰由天定，共产党也是一样，现在天要灭他了，你不退出就受牵连，让你们退出来完全是为你们好，不花钱送你们个平安，怎么能不要呢。他两个笑笑说那就用真名退了吧，我还给他们一个神韵光盘，他们高兴地说谢谢。去农村讲真相救人。2011年11月底，我弟在新年之际做了大量的2012年的年历，为了讲真相救人，深入到每家每户去。我们到第一家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见到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给你们送福来了，给你们个年历。他接受后，我们开始讲真相。第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个大学生，在县一个局里上班，是党员。同修们发正念，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知道。有人劝你退了吗，他也说没有。我给他讲为什么三退，讲邪党篡政以来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89年又迫害反腐败的大学生，99年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说这我知道。我告诉他中共现在又活摘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真是太残忍了。他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给他讲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多灾多难，这正常吗？你说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坏事，杀人无数，老天还不灭他吗？你入党时发的毒誓要为他奋斗终生，把一生都献给他，你额头上就会有一个记号，神灭他时你是他的一份子，他就会把你拖走当陪葬，你从心里退出他，不承认他，神就管你了，用什么名字都行，我给你个化名，你退了吧，又不影响你，灾难来了与自己无关。他说行。最后他把我们送出去，连声说谢谢。这一上午很顺利，我们劝退21人。同修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我们的体会确实是这样的。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讥笑的，有听的，有不听的，还有骂的，什么样的事都能遇到，真是提高心性的大练功场。我们三个同修一块到农村面对面的发神韵光盘，三个人在一块人太多，另外两同修一组，我自己一个人。在讲真相的过程遇到这么个人，我深入到一家，一进院我问屋里有人吗，紧接着从屋里出来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男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是个好人，就你家的好人，给你一个2012年的歌舞晚会。他问是法轮功吗，我说你看看对你有好处，里边说的是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有歌舞、孙悟空、济公、穆桂英挂帅，谁看谁受益，谁得福报，是世界第一秀，看看吧。 我们今天有缘相见，也是有大缘分的。你入过团队吗？他说，我不但入过团队，还是共产党员呢。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知道。我说，知道你就更应该把它退掉，大灾大难与你无关，一身平平安安的多好。他说，法轮功搞政治。我说，你看过奇书《九评共产党》吗？里边写的可都是事实啊。这时我从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消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他重复了一些中共的谎言。我说，共产党宣言里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个幽灵在游荡着，他可是利用欺骗谎言暴政来迫害咱们老百姓的。89年用枪坦克打死压死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他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那些事我不管，谁反对毛主席就是搞政治，我家还供着毛主席像呢，不退不退。我一看他这样，不为之所动，守住心性说，今天你听不明白，不退也就算了，再有人给你讲真相，千万要退掉，对你有好处，有个美好未来。没讲成就出来了，那天讲真相就退了三个人。回到家我向内找，今天遇上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有漏，有没去掉的人心。自去年11月底前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和今年正月面对面送神运光盘劝三退做得挺顺利，劝退的人数也多，自己起了欢喜心，觉得做得不错，有证实自己的心，干事心，觉得做得多威德就大，执着找到了，那就静心学法吧。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后，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体悟到向内修自己的重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更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彻底放下人的观念，去掉人的一切执着，助师正法，多救众生，努力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想倾听交流文章，高校教师上下求索得大法救众生。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今年50多岁，在一所高等院校工作，高级职称，在自己从事领域是小有名气的专家。得法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伟大师尊的慈悲和浩荡佛恩。2007年4月，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师尊点化我说，找你找了许多年了，并具体告知我来自天国，来到人间的一些安排。5月我从常人手中得到破网软件，6月自己上云慧网读转法轮及师尊所有的讲法，经过认真思考，7月我就练5套功法。我的得法过程似乎简单，其实包含了师尊的多少心血。我的选择也是我生命本源的自然回归。孩提时邪党的血腥残忍就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在找到伟大真理时，我义无反顾，毫无畏惧。上下求索，终得大法。年少时，我因遭遇中共所谓的家庭出身的歧视，求学十分困难，断断续续。我曾在大山深处的林场挖山垦荒，在烈日下的农田里挥汗耕作，也在北风凛冽的山沟中搬土挑石修水库。恢复高考后，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了高校，后来考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工作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取得了许多成绩，
我的家庭也十分幸福，夫妻恩爱，儿子成才，亲朋盈门，有房有车。在中国社会中，我算是努力、上进、爱思考、有成就的人。读书时经常为玻璃二象性、测不准原理、量子缠绕、隧道效应等物理现象而思索求解，也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矛盾而迷惑。后来越来越多的自然、人体、社会、宗教之谜进入我的思索中，稍一深入就发现现有解释要不是用一个新的未知代替原来的问题，要不就是为无神论辩护，强词夺理，糊弄人。我非常认同爱因斯坦的猪圈理想之说，他认为人如果只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就只能达到猪的认识高度。人应该追求理想，为了探索宇宙真理，为了突破人的低能痴迷，我开始转向气功、宗教领域寻求答案。在修大法之前，我曾学过多种气功，其中有一种站桩功，甚至练过八年之久，自感无所收获，又转向佛教，研读过许多佛经，甚至吃斋，后又转向基督教，非常虔诚地读圣经，做祷告。当我基本了解这些宗教的法理和境况后，我都失望了，也都放弃了。我最后又什么都不信了，但追求真理的心没变。可能机缘未到，大法红传时，我竟然完全不知道。直到99年大法遭难，江魔鼓动全国宣传机器大肆诬陷大法时，我才听说法轮功。尽管内心对江鬼的做法有本能的反感，但闹钟中毒也不轻。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三年后，才彻底肃清这些毒素，我才敢理直气壮地向别人承认我是大法弟子。沐浴宇宙大法的光辉。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学法是第一位的。转法轮我已经通读几十遍，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读了许多遍。学法时我集中注意力，轻声朗读，全力同化。大法对我真如阳光雨露，我百读不厌，越读越爱读，越读兴致越高，声音越洪亮，有时连续三四小时而不肯停息。在读法中，我经常被感动得泣不成声。师父太慈悲了，我体会到我们从各自圣洁的世界冒着天胆跳入这肮脏不堪的十毒恶世，受尽人间千般苦难、迷惑、耻辱，甚至沉沦，千万年的等待为的不就是得这宇宙大法吗？今天终于得法，难道不值得我们万般珍惜吗？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朝闻道夕可死，最应该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声。也有不精进的时刻，我并非每天坚持读，而是集中学习一段时间，有一定的任务，间隔一段再学，时间不定，再学时总有一些干扰阻止重新看书。学法就是一个同化法的过程，当我们发现有不懂、不理解、难相信、难接受，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法理时，正是我们远离法变异的观念思想在作祟，他们正是我们要改正、要割舍的坏东西，此处正是我们可以提高的着力点。通化大法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师父99年720以后新经文是我们在正法修炼阶段中非常重要的起导航作用的法，不读新经文是绝对错误的。我几乎天天坚持练功，没有间断过。我练第五套功法吃的苦很大，腿硬，我先借助重物压腿，再单盘，最后双盘，时间也从10分钟、20分钟逐渐的延长，每每腿痛、背部难受，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汗水通透全身。一年半后，我达到一个小时，直到现在练到后半小时依然腿痛难忍。我自认为对心性的修炼还是比较精进的，几乎时刻用大法法理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用真善忍的标准检验自己。师父讲的各种执着心，我一旦发现就努力加以抑制清除。情和人理两方面，情这一关好过一点，就是老执着于人理，不自觉地按常理做，实质就是按旧观念做。 一遇到矛盾，按照常理分析对与错，得理不饶人，得理以为真的做得有理。其实师父早告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选自《论语》。修炼人要摆脱对人理的执着，否则怎么脱离尘世？修炼大法后，我感到整天沐浴着宇宙大法的光辉，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心胸容量加大，能容忍许多以前难以忍耐的人和事，见人就笑。同时近年还感到有慈悲心生出，常常为尘世的凡人而生悲。当然，我按师父的要求，珍惜我们修炼的常人环境，做好常人在工作生活中该做的事，做好人中的好人。我的身体上也有神奇的变化，以前比较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慢性肠炎等都彻底好了。过去曾发生过以为好了的病，伤痛又重来一次，然后完全痊愈。别人都夸我越来越年轻，我的家庭的许多方面也发生令人吃惊的好的变化。讲真相，兑现史前誓约。我得法时间晚，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追上正法进程，才不辜负师父救度的一片苦心。我也得三件事同时做。得法不久，我就开始发正念，讲真相。开始我是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讲真相的，由于不会改手机串码，手机一旦暴露，我只得再买一个，前后买了六七个，一般每个能发2000多条。我骑自行车大街小巷满街跑，发一会儿换个地方，同修们在明慧网就发真相短信，谈到各种情况，我大多经历过，反馈有暗中鼓励的，有询问的，有骂人的，也有反复干扰侦探的。我觉得有反馈，无论是正面或负面，说明众生就有触动，真相短信就发挥了作用。当时追求发送效率，一般都没回复，只有一次回复说，年轻人骂归骂，可到危难关头千万别忘了那九个字呀，他也就无声了。到09年底，短信被禁的敏感词太多，几乎无法发出意思完整的真相短信。我想先停停做做别的，以后再发。我改为面对面讲真相。首先我跟亲朋好友讲，效果较差，特别是亲人，如母亲、兄妹等，中邪党的毒很深，又重利忘义，在现有体制内得一点利就把屁股坐在邪党一边，我只能采用坐而不求的态度，一面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一边利用机会讲。他们最后都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但我总觉得有点勉强，态度有反复。再后就跟有缘的人，如房屋装修工、速递员、家电安装工、出租车司机讲真相。这些众生多数中毒较轻，一般都能明白真相，马上三退。跟和我关系好的学生、研究生讲真相，工作做得细致，解说充分，大多也能明真相，做三退。我悟道，师父安排我在高校得法，就是让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所以我现在的讲真相的重点就放在学生身上了。我先后约在10个班公开讲真相，效果都不错，也非常安全。这些班有些是我教的本专业班，也有全校性的跨专业班。每天面对青春阳光而又不失单纯的年轻人，看到他们被邪党大量的灌输毒素，想到他们可能失去未来，我心头经常隐隐作痛，我必须救度他们。具体做法是，首先必须把自己的课上好，让学生信任你，佩服你，这个我做得好，我的经验、教学能力及师德都帮我把每一堂课上好。然后做些铺垫工作，我上课经常讲些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由浅入深，启发学生对邪党、结党为私、贪污腐败、弄虚作假、残忍血腥的认识，语气不是义愤填膺，而采用诙谐、调侃、就事论事，免去攻击嫌疑，然后要把握讲真相时机。我举一次讲真相事例，上课前我生一念，今天一定要救了他们， 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党因素、黑手烂鬼。离下课约十来分钟时，我结束课程内容，看看时间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讲点什么呢？学生都要求讲点别的。好，今天就给大家讲大家很难听到，也只能在我口里才能听到的真相，也不忘我们师生一场。全堂顿时兴致盎然。我首先问一问，我们中有没有信息源，也就是邪党在学生中发展安插的监视师生言行的告密者。无论学生回答有无或不知道信息源为何物，我都揭露卑鄙的信息源制度，告诉学生告密者是不道德、不光明、为人不耻的，劝其不要做。下面就提六四事件，讲邪党的残忍。现在学生对六四事件真相基本清楚，不多讲，主要起穿针引线和掩护作用。然后从容讲大法真相，主要讲清两点：一、法轮大法是修身养性、祛病健身的上乘气功，真正的修炼者都是按真善忍信念为人处事，提高道德思想境界，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二、法轮功是被陷害的，具体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至少讲出四个疑点和学生一起分析。学生虽然中毒较深，但肯思索，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我们讲真相有正念、有理、有据，在他们脑中如同响起惊雷，清除毒素也很快。全班学生基本上都明白了真相。此时时间到，正好下课，避免可能的节外生枝。学生对老师的话一般还是愿意听的。另有一个班是成人培训班，老中青都有，来自全国各地，十多个人。我想他们来上我的课，可能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得救他们。我讲真相是正念很强，毫无怕心，结果效果也很好。有一学生当场惊呼，某某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一个班是二级学院的学生，基础较差，上课不怎么听课，也不熟悉我。我讲真相，个个尖着耳朵听。下课后，有几个女生留下继续问了更多，还好心地提醒我注意安全，把黑板上的敏感字迹擦掉。讲真相中，当学生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时，我明确告诉他翻墙上网，启发起自发找真相。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伟大的师尊给我做的铺垫，没有师尊的铺垫，想要成功安全地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再一就是天象真的变了，邪恶少了，控制不了了，大法弟子正念足，他们就落荒而逃了。总体而言，我做的还非常不够，我没有上街不加选择的讲，也没有利用好空余的时间做有关三退讲真相的事。三退的人数非常有限，这是我应该大力改进的。对被邪党毒化较深的青年学生而言，想一次劝退难度确实很大，他们最后的彻底被救度还靠其他同修共同努力和他们自己的选择。最后我要说的是，师父给我的太多，我注视正法做得太少，谢谢师父，也衷心感谢明慧网和参与工作的同修，因我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七旬老人在大法修炼中脱胎换骨，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74岁，1998年元旦得法的，那时的我浑身是病，身体右侧麻木，腿脚没有知觉，右手抬不起来。我从30多岁就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怕冷， 年纪轻轻的头上就缠上了一条五尺长的白布，用来防寒。严重的胃病以及严重的妇科病，加上沉重的生活担子，真的是生不如死。到了97年的时候，这些病折磨得我几乎无法生活了。得法修炼了。98年元旦前，女儿说，你来我这里吧，我们这儿有个中医还可以，来试一试。就在我要去女儿家的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那七岁的外孙女手捧着一本书，笑嘻嘻地看着我笑。我生在农村，按中共的说法成分不好，文革中经常挨斗又劳累，所以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学会了抽烟喝酒，为的是解忧解乏。到女儿家，我想抽烟了，女儿让我到阳台上去抽，说我学大法了，家里有师傅，不能抽烟。我就到阳台上去，刚把烟拿起来就想吐，还感到头晕，就像晕车一样难受。女儿说，你不能抽烟了，看来是我师傅在管你了，不让你抽烟了。明天早上你就去公园学练法轮功吧，公园里练功的有几个老太太你都认识。第二天一早，我就拖着那半个无知觉的身子往公园里走，50米远的路走了半个多小时。辅导员一见我就说，你来了，快来快来。我说，我来看看，我没文化，不知道能不能练。他说没问题。我就过去跟着他们学练功动作，他们说每天上下午都练，我下午又去了。练完功，他们开始读书，我一看他们读的那本书，不就是梦里外孙女手里捧的那本书吗？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原来我来女儿家就是来学法轮功的呀。我不认识字，别人读书，我就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练功练到第七天，我突然觉得麻木了几十年的右脚上的肉有点刺痛的感觉，用手捏捏，真有知觉了，知道疼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告诉女儿。女儿说，那你明天还要不要去看医生？我说不去了，我就练法轮功了。从此我开始真修大法。由于长期大量的超负荷劳动，我双手的手指变得又短又粗，指甲都磨没了。修炼后，慢慢的两只手的五个手指头都变长了，指甲也长出来了。那时我真的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就更加精进了。每天练三遍功，练功时再热也不开风扇，任凭汗水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练完功一看，两只脚站的地方都被汗水打湿了。我就这样坚持着，因为我听师父的讲法中说过，吃苦可以消业，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身体很快地得到了净化，所有的病都没有了，真是无病一身轻，皮肤也变得细嫩了，人也年轻了。我儿媳妇儿对儿子说，妈的皮肤比我们还好，就像婴儿一样细腻。也会认字学法了。跟着大家一起练功半年后的一天，辅导员说，你就这样天天跟着练，光听我们读书不行，你得要学法才行。我说我不识字啊。他说，在练功点上我们教你，我们读你跟着念，回去叫你女儿教你，你外孙女儿也可以教你。就这样我也开始读书了，说是读书，可不知道读的什么。听辅导员说翻到260页，我不知道260页什么意思，更不知道260放在一起就是260。每次同修都耐心地教我，帮我翻书。从那时开始，一回到家我就拿着转法轮看，从论语开始看，可一行一行的看完了也没找着几个认识的字。我就大量的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师父的经文永远记住发表了。我就叫女儿教我，叫外孙女儿教我，一辈子没读过书，舌头都不听使唤，念一个字都很难，可我没灰心，就这样一天天坚持着，边问边读边记。半年后我基本上能够跟着大家学转法轮了，会背论语了， 每次自己学转法轮时，我都要把论语和转法轮的目录学一遍。一年后，我能自己通读转法轮了。不过，所认的字只限于大法书籍，离开大法书后，那些字就都不认得了。师父慈悲，让我一个种了一辈子地、满身是病、只字不识的人得到了大法，脱胎换骨，不但有了个健康的身体，还能认字学法，成为一个为别人着想的真正的好人。弟子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只有叩谢师父，谢谢师父。听师父的话，记住向内找，过好心性关。我没有文化，听得最多的就是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和看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每次看的时候都用心看，用心记师父讲过的法，并对照自己。无论是看书还是听录音、看光碟，只要师父讲到与我的执着心有关的，我就在心里说，师父，您这里说的恰恰就说我呢，我记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就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对照自己和同修是人。不管是辅导员还是同修们，认为修得好的，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会用师父的法来衡量。看转法轮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想一想，悟一悟，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符合法，向内找，并记着师父怎么说的。我从开始修炼就学会了向内找。我的女儿是同修，她经常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有时好好的突然就发火了，言语也不好听了。我就想，我要忍住，这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我就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是不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伤害了她了。只要我一找到，女儿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修自己。与人发生矛盾时，或者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我就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那年二月间，儿子家地里种的青菜成熟了，我一个人在菜地里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中午饭都没顾上吃，下午四点急急忙忙汗流浃背地给大姑姐，也就是女儿的姑妈，提了两大包菜送去。我刚一进大姑姐的家门，她劈头盖脸地给了我一顿好骂。那天女儿也在她家，女儿看着我笑，我听了半天才听清楚，原来是过年的时候我和她在亲戚家过年，吃饭的时候我给饭店服务员讲了真相，后来被饭店的领班知道了，告到派出所。有人找到他这里，说一定要找到我，要把我送到派出所。他认为我给他丢脸了，所以发这么大的火。本来已经很饿的我，经他这一骂也不饿了。他骂完后下了逐客令，以后不准再来我家。听他骂够了，女儿和我一起回家。女儿说，还生气吗？我说，给我提高心性呢。回去后我就找找我自己，过年那天在一起吃饭的只有我一个修炼人，饭店有四个女服务员给大家服务，很乖巧，我就趁机给四个服务员讲了真相，讲得很顺。后来我又给了他们一些真相资料，我们走后他们拿出来看，被领班看见了，在追问后就发生了上面的事。我明白了自己做的有不完善的地方，没有告诉他们拿回家再看，同时自己确实出了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也害了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犯罪。还有一件更大的过心性关的事儿，儿子一家和儿媳妇的父母住在一起，一次儿子的老丈人被车撞后住院了，儿子媳妇要上班，孙女还小要上学，就把我接去帮忙做饭，照看孙女儿。这样我每天要做六个人的饭菜和家务事，直到亲家爹出院了，亲家母也没有帮过我任何忙，每天就我一个人做饭收拾卫生，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天天这样忙碌着。 后来女儿突然遭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了，我也只好暂住儿子家。一天，孙女儿说，奶奶，我要吃你煎的汤圆饼。我就去给她做，做好后我对孙女儿说，给爷爷端去，请爷爷先吃。话音未落，亲姐爹从她屋里走出来，就把桌子掀翻了，做好的成品半成品全掀到地上。当时我就想起了师父的法，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选自转法轮。我冷静地看着他表演，这时儿媳妇儿也进来了，吓得一句话都没敢说。我收拾起地上的东西，把厨房收拾干净，还做了晚饭。晚上我就想，练功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这样的事一定有我的问题。我向内找，找到一直以来对孩子都比较溺爱，没有考虑亲家的感受。而且我一个练功人，师父叫我做好三件事，我每天就忙着他们一家人的饭菜卫生，救度众生的事都没时间做了，这不对耶。我刚要找媳妇说说，媳妇就来了，说他父亲脾气不好，让我一个人过吧。这是师父的安排。从那以后，我就又能好好的看书学法了，三件事都尽力做好，把没做好的尽力找时间弥补。修炼十多年了，各个方面的体会还有很多，特别是在邪恶的迫害下，如何讲真相、救众生、做好三件事的，以后再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吧。回想自己的修炼路，深感师父的伟大和慈悲，让我这个种了一辈子地、满身是病、只字不识的人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中脱胎换骨，不但有了健康的身体，还能认字学法，成为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真正的好人。弟子不知怎样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此只有叩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是这些年来修炼中的点滴，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